好，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阿爸天父，今天我们要来最近距离的认识您。旧约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否则必死无疑。然而，那并不是您的本意，就如同我们的肉身无法承受太阳的高温一样，靠近一步便粉身碎骨，化为灰烬。但今天不一样了，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死了。只要信主，神必称我们为义；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和华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们不仅外面披戴基督，里面也是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神与人之间那层幔子完全除去了，我们得以敞着脸面见神神圣荣耀光辉的面容。还不仅如此，神的旨意乃是让我们成为圣洁，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何等的抬举！何等的意念，神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像不 work 嘛。人生第一要紧的事是什么？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很忙，我们星期天来教会不是为了消磨时间，而是来寻找世界上找不到、人生不可缺失、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你有这份心，神绝不会让你失望，因为神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对世人来说，人生第一要紧的大事是什么？信主。为什么？因为恩典的大门不会永远敞开。俗话说：“过了那村，没有那个店。”大家应该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生短暂，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生这个近在咫尺、垂手可得的福音，到了永生里，将化为生与死。亚伯拉罕怀里的乞丐拉撒路与财主之间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如果你没听过这个故事，可以读一下《路加福音》16章。趁着有生之年蒙福得救，乃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感谢主，上周我们有3位弟兄姊妹受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使命感，就是劝人与神和好。信与不信的区别，只有信了的人才知道。我们品尝过天恩的滋味，也深信神对永生的应许。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能够早日脱离世界的捆绑、罪与死亡的辖制，同得福音的益处，共赴永生。今天在座还没有信主的，如果圣灵在你的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请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任何问题，可以向主内任何一位弟兄姊妹提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追求。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人生第一要紧的大事又是什么呢？认识神。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所有在主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和活着的人一起接受基督台前的审判。到那时候，我们都会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祷告。”奉你的名聚会， 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做了许多这事那事吗？主耶稣会对其中的一些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对另外一些人，主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的话清楚地说明，信主不是进天国的保障，认识神才是更有把握的确据。而认识不认识不是人说了算，乃是凭主的话为准。信主却不认识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不难理解，就是俗话所说的有名无实，里面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和危机。现实生活当中最好的例子就是移民。绿卡是移民的许可证，允许你随时随地进出，并且在这个新的国家里工作、置业、生活。有人拿了美国的绿卡，却不长期住在美国，缺乏移民的事实。每一次入关都会面临被取消绿卡的危险，或者还有人通过婚姻关系移民，却没有夫妻关系的实质，同样构成移民欺诈的嫌疑。现任美国政府流行一个说法 ，Visa is not a privilege, it's a privilege, privilege not a right。翻译过来就是，签证是特许，不是权利。这句话不次为当今时代对基督徒是否有移民天国的实际最振耳发聩的提醒和警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三思和反省。信主因信称义，就如同手持天国的绿卡，我们可以自称是天国的子民，怀揣 永生的应许。而认识神指向在天国里日常生活的实际，哪一个更重要？没有拿绿卡之前，拿绿卡肯定是头等大事。拿到绿卡之后，必须按时登陆，脚踏实地地在这块国土上过日子，行当行的礼仪，尽当尽的义务，做这个国家遵纪守法的国民，才构成事实上的移民。拿绿卡是一次性的投资，而移民是一生之久的 commitment， 需要付诸行动，付出代价。代价就是生活环境、人际关系、价值观等等完全彻底的大改变。脚长在每个人自己的腿上，有绿卡是一回事，移民不移民是另外一回事。现实生活当中，有人拿了绿卡却从未踏进过美国一步，有人来了住了一段时间不习惯选择放弃，有人移民了一辈子仍然念念不忘故土，老了还是选择重归故里，所谓的落叶归根。有人来回奔跑瞻前顾后，有人则像小鸟冲出了笼子一般义无反顾地奔赴自由，与旧体制彻底割裂。形形色色的移民故事，我们都是故事中人。天国移民的道理我们理当最懂，在座的成年人我相信可能没有一个人是出生在美国的，我们都是移民来的。而天国正是如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出生在天国里，进去天国只能通过移民这种方式。天国里面没有原住民，只不过移民天国的人目前还不能搬到天上去住，因为现阶段的天国是一个属灵的概念，还不是地上一个实体的国家。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将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国，但是天国早就存在了， 今生就是移民的时间，主回来的时候，移民的大门将永远关闭。神通过今生移民的经历，让我们明白天国移民的道理，这就是神的智慧，神启示人的方法，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当主耶稣以天国的王的身份第二次降临，他将会亲口告诉我们每个人，认识还是不认识，那就是最后的验明正身。现任的美国政府正在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许多人心里诚惶诚恐，甚至四处躲避。不难想象，被波及到的个人和家庭将受到何等巨大的影响和损失。我们也可以据此想象一下，当末日审判的时候，如果被天国驱逐，有谁能够承担得起呢？所以趁着还有时间，再多警告的话都不足为过，绝不是危言耸听，都是写在圣经里的白纸黑字，几千年来天父对自己儿女苦口婆心的警戒和提醒，与大家共勉。好，回到认识神这个话题，上次通过两节经文的三个不同译本，我们看见圣经中希伯来原文“认识”这个字的丰富内涵。如果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谁敢把先知何西阿所说的“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的认识”与《创世纪》四章一节“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中的“同房”相提并论？如果不是圣经本身的线索，没有一个人胆敢这样解释圣经。但是当我们跟随圣灵的引领，根据希伯来原文的注释，把这两节经文的三个不同译本并列排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人的言语，不需要任何人为的解释，认识这个字在神心目中的含义便耀然纸上，不言自明。把这两节经文的三个不同译本总结起来，神所说认识的意思，就是与人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两者可以合而为一，成为一体。真知道、真知识的认识一定会促成合一。反过来，如果达不到合一的果效，就不是真的认识。信主却不认识神，有名无实的实，说的就是人与神的关系。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与人合一，也与神合一，属灵生命的实际。当然，圣经对认识的这一个定义，讲的是神与人、人与人关系的终极状态。要达到这个终极状态，需要一个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是一个渐进渐深的过程。圣经中有三个专有名词，用来描述神与人关系三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是与神隔绝、与神和好、与神合一。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关系，与神隔绝。犯罪堕落、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世人与神的关系，圣经称之为与神隔绝。我列了三节的经文，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59:2，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以弗所书4:18，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哥罗西书1:21，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与神隔绝的意思，它这个英文是 separated or alienated from God。它的意思就是人类犯罪堕落之后，罪恶、死亡、诅咒，就好像是一道万丈深渊， 把神与人隔绝了。不仅如此，人与神还是为仇为敌的关系，处于水火不相容的状态。好，第二个阶段，与神和好。我们认罪悔改，因信称义之后，与神的关系，圣经称之为与神和好，也有三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节，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英文是 We were reconciled to God by the death of his son。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Has reconciled us to himself by Jesus Christ and has given to us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废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将两下 归为一体，与神和好。 He has reconciled both unto God in one body by the cross。 与神和好的英文，刚才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们都看见了，就是这个字叫做 reconcile 或者 reconciliation， 中文翻译就是和好和解的意思。那我在网上去查一下这个字它的意思，它列出来有两点的意思。第一点，它是说 restor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中文就是恢复友好的关系。那第二个呢，它是一个 accounting 的专有的术语，它是说 make one account consistent with another, especially by allowing for transactions begun but not yet completed。翻译过来就是它说使一个账户与另一个账户保持一致，特别是通过允许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的交易。好，那和好这个字呢，就其实如同一个破冰，两个国家断交外交往来，断绝外交往来已久，如今打破僵局，重新建交，开放国门，神伸出橄榄枝，人也愿意认罪悔改，回头是岸，相信接受，就与神和好。从 reconciliation 这个字的定义我们可以看见，显然破冰只是建立邦交关系的第一步，远远还没有达到神与人和好的最终目的。那在神永恒的旨意中，神与人、人与人关系的终极目标就是前面所说的合一。合一，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乃是我指着，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还有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主耶稣最后的祷告，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我爱他们，如同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合而为一，它的这个英文是 be one 或者oneness， 这个就是主耶稣最后祷告，是神心目中神与人、人与人关系的终极理想状态。那这个关系的进展，从与神隔绝 （separated from God） 到与神和好 （reconciled with God）， 中间的桥梁是在基督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就是神向人伸出的橄榄枝。相信和接受神的儿子，就是人对神的回应。上周受洗的三位弟兄姊妹，他们属灵的生命就是完成了从与神隔绝到与神和好这一级台阶的跨越。如果用天国移民刚才的那个概念，就是他们如今有了属神儿女的身份，可以进到神的家、神的国里， 共享神国度里一切的恩典、恩赐、丰富、应许等等。下一步天国移民的实际就是要住在神的家中，对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弟兄姊妹建立手足肢体的关系。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双方共同的参与、努力和付出。认识不是单方面的，合一也不是单方面的，与神与人都是同样的道理。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破镜重圆的经历，或者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小心把一面镜子打破了，再用一些补救的方法把它复原，虽然形状可能完整，但是裂缝很难消除。我们常常用破镜重圆来形容人与人关系破裂又重新和好。愿意握手言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内心伤痕的修复更难。真正的破镜重圆不是指表面上的重归于好，内心还在流血的貌合神离，而是像嫁接的枝条一样，把两个切口合在一起，生死绑定之后，生命深处发生命运交织、血脉相连的经历，打破彼此的界限，长在一起。可能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实例不是很多，但也不是天方夜谭。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一定会告诉你，这种关系的升华，更上一层楼的境界，在没有破碎的经历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这一个破碎不是指两个人之间关系的破碎，而是指每个人里面自我的破碎。如果你还是原来的你，他还是原来的他，千万次的回到终点起点，只可能是千万次的互相伤害。两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如果不破碎，再怎样的碰撞也没有合一的可能性。主耶稣杀身成人，舍身取义，杀的是他自己，舍的是他自己。神用独生爱子的生命来换来与人破镜重圆，乃是神投资数千年所成就的伟大事工。没有一滴血是白流，没有一分一秒是浪费。神的方面，三位一体的神已经倾其所有，尽心竭力。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最后一句话是 It is finished， 成了，神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真理显明了，道路铺平了，生命赐给了。人的方面呢，2000多年来基督教四分五裂，宗派林立的现实显然与神合一的思想和原则背道而驰，也是对基督教团体和个人属灵生命状况离神的心意相差甚远的实锤指证。神的心意就是合一，从创世纪开篇，神造男造女，设立第一桩婚姻和家庭，到启示录结束，羔羊和新妇的婚宴，神要娶人为妻，与人合一的思想贯穿整本圣经。基督与基督的身体，头与身体的关系，简单直白到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之所以到今天主耶稣迟迟不回来，就是因为基督的心腹还没有预备整齐，基督的身体还无处可寻。显而易见，在合一这个问题上，所有的亏缺都在人的这一边，神已经倾其所有，全力以赴。然而一个又一个属神的儿女却迟迟不愿破碎自己，自我破碎就是十字架舍己， 致所有信主之人余生里从与神和好到余生合一，一步一步靠近神，艰难曲折的道路。这是我们信主之后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属灵生命遭遇的各种问题，属灵追求上的各种阻碍艰险，都发生在这条路上。这里是属灵征战的主战场，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在这场战争当中，无一例外。只有真理可以让我们得自由。我真诚地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在知识上和在生命上都能离神更近一步。这就是今天信息的目的，对神和真理的认识乃是生命进步的前提。上一次我们讲到认识神、认识人必不可少的内中外三个层面，最外面的一层身份 identity， 中间一层德行，行为的行，就是彼得后书一章三节所说的神的神能，也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说的神的永能。最里面的一层性情，就是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所说的神的性情 The divine nature of God， 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神的神性。上次的题目是认识神的身份，认识我们的身份，是最外面，对最外面一层的认识。今天我们进入到最里面的一层，认识神的神性。神的神性是什么？ Divine nature of God， 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字， Holy， 圣哉圣哉圣哉，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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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God， 是圣经中响彻云霄的宣告，是天使天君对神最高级别的颂赞和赞美。凡是与神有关的都是圣的，神与圣这两个字密不可分。 Holy 就是神之为神最根本的品质和内涵。 Holy 中文就是圣，那圣经常常翻译两个字，圣哉或者圣洁。哉就是一个感叹词，洁是一个形容词，单单是为了中文表述的习惯。比如我们说纯纯洁，说金金子，这样好像说起来比较顺口。其实圣这个字已经很能够 代表这个 holy 这个字的意思了。那我就更进一步来问一个问题，什么叫 holy？ 我想先问一问大家，什么叫 holy？ 有没有人愿意回答？我问大家的意思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来思考，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不容易回答。就好像这里有这张桌子，如果你问我这张桌子有什么用途，我可以好不加思索就给你列出几条。或者如果你问我可不可以拿去借这个桌子用，我说你可以问问长老同不同意。但是如果你问我说这张桌子是什么，你给这张桌子下一个定义，也许我会觉得莫名其妙，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了你？因为一般人不会从这样的角度问这种完全不实用的问题。我还记得我家刚买房子安装这个安全报警系统的时候，我在旁边看，问了工人几个问题，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反问我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当时没有敢告诉他我以前是学 electrical engineer， 电子工程师。但是他的反问让我意识到我问的不是常见的问题。什么是 holy， 什么是圣洁，就属于这种类型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是怎样说的。在圣经里常常用金来比同神神圣圣洁的品性，在圣殿里一切与神相关的事物都是纯金制作的，或者是包金的。大家知道约柜上面的那个施恩座有 一肘半宽，大概是两肘半这么长的一块金板，它是纯金制作的。还有施恩座上的两个基路伯是纯金的，柜子是藻荚木包金的，圣殿里面所有的器具器皿都是纯金的，墙壁家具都是包金的。金子是在所有金属中最稀有最贵重，从古到今都是纯洁尊贵富有荣耀的象征。金子也被称为黄金，因为它散发出灿烂的黄色光泽。黄金之所以贵重，不仅是因为它数量稀少，而是因为它有绝无仅有的属性，包括化学属性和物理属性。最重要的物理属性有两点，可塑性和延展性。金子是所有金属中延展性和韧性最强的金属，同时也是最软最重的金属之一。可塑性英文是malleable， 一克黄金可以压成覆盖面积一平方米的薄片。一克大家知道是多少吧？如果你做面包放盐，一克就是几粒。那黄金是非常重的金属，所以一克可能真的就好屈指可数的几粒而已，它可以压成一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薄片。它的厚度据说是8000倍，比人类的这个头发丝还要薄。延展性 ductile， 同样的一粒黄金可以拉成2000米这么长的细丝。这是它的物理属性。最重要的化学属性也有两点，一个是稳定性，一个是它的不降解。稳定性就是我们知道铁很容易生锈，银子发黑，铜会氧化，但是金子具有很强的耐腐蚀性，不易与其他的物质发生反应，可以长期保存，便于长期保存。不降解它的英文是 no degeneration， 就是说黄金它在反复融化重新加工使用的过程中不会降解。 degeneration 如果我直译出来就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就是说这个产品在重复加工的过程中它会品质会变得越来越差，比如色泽就不如从前，或者容易断裂。但是金子不会，金子可以重复的回收使用，而不失去它原有的特性，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它的纯度、它的韧性、它的延展性。正如彼得前书1章4节所说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incorruptible, undefiable, will not fade away。 但是如果你问我什么是金子，我如上所述讲了一大堆金子的化学属性、物理属性，其实我是答非所问，文不对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黄金被称为贵金属 noble metal， 不仅仅是因为贵在它绝无仅有的化学属性和物理属性提供给人的价值，更加是指向这些价值和属性背后高贵的品质。金子之所以是金子，取决于它最深层的化学元素和分子结构， 属性只不过是这些元素内部机制运作的外部表现而已。那么到底什么让金子是金子，银子是银子，铁是铁，铜是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这张表。哦，大家都很熟悉哈，是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那这次我是把儿子高中化学使用的分子模型也搬了出来。以前我化学考不好，就是因为我不愿意花时间背这张表，这次算是补课了。我不能不感叹，微观的世界实在是太奇妙，太不可思议了。大千世界里面，你肉眼能看到的一切的物质，山川河流，人体器官，空气，核弹，气体，液体，固体，所有这些形态各异，完全不沾边的东西，竟然最后都可以归结到这张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100多个化学元素，你能够想象吗？实在是太神奇了。金元素啊，它的代表符号是 AU， 啊，在最左上角你能看到它把这个 AU 列出来。这些数字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哈，76、79。啊，代表它原子核内有79个原子核，然后118，它有118个中子，原子核外也有79个电子，然后那还有一堆的数据，数字28、18、32、18、1，这些数字呢，它代表原子核外有多少层的电子轨道，每一层轨道上有多少数目的电子数。那这些轨道呢，就构成这个原子它基本的结构。如果你想看一下这个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一张图形。那还有加上其他的，比如这个原子的它的重量等等，这些数据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么一个独特的金原子。那一堆的金原子聚集在一起，就是这张图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黄金。每一个元素的原子都是由刚才我提到的质子、中子、电子组成的。而化学元素之间的区别，归根结底就是这些质子、中子、电子的数目、它们的间距、运转的速度和其他原子分子之间互相连接的方式不同。比如汞，我们熟悉的这个水银啊，它和金的区别就是这个它比金原子的原子核内多了一个原子核，多了一个中子，多了一个质子，对不起，外面呢多了一个电子，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当然还加上其他的结构区别，那就是这样非常细微的内部结构的差别，就决定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物质，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属性。黄金在拉丁文的意思中是曙光，在古埃及文字中的意思是可以触摸的太阳。希伯来书1:3，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让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想到太阳和太阳光辉之间的关系，非常生动形象的说明物质的本体和它外在的属性功能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太阳发出来的光辉穿越1亿5000公里的距离，经过8分20秒的时间到达地球，它的光线使黑夜变为白昼，地上万物都能感受到它的温度，动物、植物、人类通过各种方式支取它的能量，供应给一切生命所需所用。没有太阳就没有太阳系和太阳系里一切的生命，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目前人类对太阳本身仍然知之甚少，因为我们不能够靠近太阳。太阳表面的温度至少有5500摄氏度，靠近的结果就是粉身碎骨，化为乌有。好，我之所以兜了那么大的一个圈子，费了那么多的力气，显然是要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想要澄清一个常常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因为我实在觉得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和今天世人对金子和太阳的认识有着非常相似之处，分不清本体与属性，本质与功能，所事与所能，所作所为之间的区别和区分，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个区分和区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乃是魔鬼用来阻碍基督徒属灵生命长进、破坏合一最厉害的手段。因为仇敌比谁都知道，天上大祭司使人成圣工作的关键，就是希伯来书4:12所说的分别与分开，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事、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灵与魂、圣与俗乃是的分别，乃是成圣的关键。所以魔鬼仇敌才会不遗余力的混淆概念，千方百计的设置重重障碍，把我们对神的认识和人属灵生命都围困在魂的层面，让我们无止境的在外圈打转，永远无法深入进去筑基到核心。神的爱，神的恩典、怜悯，还有神公义的一面，神愤怒，包括神的愤怒、审判等等，这些都是神的神能，就好像是太阳能一样，以太阳光辉的形式传递出来，照耀大地，驱逐黑暗，恩泽万物。我们可以触摸到，可以感受到，可以从中获得一切从神而来的益处。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和传讲基本上就是停留在这一个层面，就是刚才讲到彼得后书1:3，神的神能 Divine Nature， 和罗马书1:20的神的永能 Internal Power， Divine Power 和 Internal Power， 包括神一切的工作能力、爱、恩惠、怜悯、公义、审判，都属于中间的这一层。而认识神圣洁的神性是属于化学元素周期表上 AU79 和人对不能靠近的太阳本体这一个层面的认识，而这一层才是神旨意的核心。神的旨意是让人成为圣洁，指的是人里面的所事，而不是人的所能、所作和所为。马太福音5:13，你们是世上的盐。马太福音5:14，你们是世上的光。几千年来，基督徒和基督教努力不懈地做盐做光，然而神的话明明地说，你们是盐是光，而不是做盐做光，是基督徒而不是做基督徒，是与做之间有着天差地别。神的工作是要成就人里面的生命所事，是盐一定咸，是光一定亮。如果你是，就不用做，就是得生命必然得安息。但是千百年来，基督徒和基督教不遗余力地做盐做光，却没有安息，就是圣灵在提醒我们，内外次序颠倒了。神的优先次序，神心目中第一要紧的大事，从来都不是工作，而是生命。神把安息写进10条诫命，每7天设立一个安息日， 就是要让生活的本身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安息不是身体的安息，安息也不是工作的安息，安息是生命所属、生命所示的安息。神是一面镜子，通过神这一面镜子，人才能够认识自己，认识神的内中外三个层面，才能一一对照认识人的内中外三个层面，认识神的优先次序，才能纠正人的优先次序。神的工作从来都不是针对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如果我们有了属神儿女的实际，身份和地位随之而来，人夺都夺不去。神的工作也不是针对我们的智慧能力、言谈举止、所作所为，传了多少福音，救了多少灵魂，这些都是属于金子的属性，太阳所发的光辉，是生命品质的彰显和生命大能的见证。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了40年，还没有靠近迦南地，耶利哥人已经闻风丧胆，紧闭城门。以色列人什么都没有对他们说，也还什么都没有对他们做，只不过是做自己，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迦南人远远地看见这一群人，就说有神在他们中间。远古的时候，古老的福音是这样传的，不是言传，而是圣洁所发的光辉，就像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一样，圣洁就是神的荣耀，也应当是我们的荣耀。神的工作从始至终的聚焦点只有一个，就是人里面生命的本质。圣经向我们启示神的圣洁、神的神性、神的所事，为的是帮助人认识自己的、我们自己的所事，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生命才是神与人关系的根本。神与人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身份地位上，也不是建立在工作能力上，而是生命与生命的连接和交融，合一就是生命长在一起。好，彼得后书1章3到4节是我们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段经文开始与神的神能，结束与神的性情，中间他说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就是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性情不是别的，就是圣洁 Holy， 与神的性情有份也不是别的，就是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就是成圣，这是神从始至终对人的心意和神一切工作的目的。圣洁的人才能见圣洁神的面，圣洁与圣洁在一起就是合一，就好像是水与水流到一起，有谁还能把它们分开呢？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希伯来书12章14节，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能见主。彼得前书1章15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1章16节，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经上记着说，这个经指的就是旧约的立位记。我显然是神自己。最后这一句话，神说话的对象你们指的是立位人。立位支派被神拣选做祭司，立位记也被称为是祭司手册。 Holy 这个字在立位记中出现一共77次。我是圣洁，你们也要圣洁。 I'm holy, be ye holy, 这句话不下于12次。显然圣洁乃是对祭司最起码的要求。熟悉旧约故事的人都知道，拣选立位人做祭司并不是神原本的心意。神原本是要以色列全家12个支派一起做祭司的国度侍奉神，但是显然有11个支派没有跟上神的心意，神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的根本原因不是神没有拣选人，而是人不愿意拣选神。神救赎的工作，认罪悔改的呼召，对象是全天下所有的人，因为神的心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是愿意回头是岸，接受神儿子为救主的人只是少数。神成圣的工作，对得胜者的呼召，对象是所有蒙恩的儿女，就是以上刚才所有经文里面我 highlight 的那个你们。神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神的这个思想和旨意亘古不变。无论如何，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唯一不同的只是你和我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中。最后讲一个大家都熟悉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是苏联的长篇小说，我相信是大陆背景的我父母那一代的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它有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我可以大概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唤醒大家既熟悉又陌生沉睡已久的记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革命浪潮中成长奋斗，最终成为一名钢铁战士，从一个贫苦的工人子弟参加红军偷生革命，身负重伤，身兼致残，在革命的荣辱中不断锤炼，在各种困难和挫折面前毫不动摇，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展现了苏联第一代革命青年在革命战争和建设时代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困难中磨练意志，成为了一个刚强的人，体现了个人与集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如何将自己的追求融入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中。精神里面人性辉煌的品格，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要经历这样的历练。想象一下，永生里面永不朽坏，永不玷污，永不衰残， incorruptible, undefiable, will not fade away, 圣洁无瑕的品质，需要经过怎样的历练？我们同样要问一个问题，圣洁是怎样炼成的？好，最后一个 slide, 这些经文大家看一下，我就不读了。在新耶路撒冷里面，除了金子、宝石、珍珠这三样建筑材料之外，你找不到别的。神通过7000年的工作得着的宝贝，就是这些具有金子、宝石、珍珠般的品质、品格、品性的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正处在被神锻造的过程当中，神如何把我们制作成金子？经过炼金炉里7次的熬炼，纯一不杂的纯金散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彩。宝石是怎样形成的？化学周期表上碳元素 长期在地壳以下150公里的深处，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高压的环境下结成晶体，再通过火山爆发来到地壳表面，最后完成从碳到宝石的脱胎换骨。珍珠来自河蚌体内一粒沙子，与血肉日夜不停的摩擦，被液体眼泪一层一层一层的包裹，直到珠圆玉润，晶莹剔透。请问你愿不愿意发光，成为新耶路撒冷城里的金子？愿不愿意成为无价之宝，好像耶路撒冷城里的宝石和珍珠？我们大家 一同低头祷告，结束今天的信息。阿爸天父，世人都知道神的爱，却很少诉说您的圣洁。圣洁是神的性情，爱是圣洁所发的光辉。爱可以恩泽大地，惠及天下。圣洁是自我燃烧，自我牺牲。认识神的爱，接受神的爱，不需要付出。而认识神的圣洁，与神的圣洁有份，将成就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需要靠近太阳，也不能够靠近太阳，但是要追求真理，我们必须无限地靠近神，被神融化，被神炼净，成为圣洁，与神的性情有份，是神对人最高最美的心意。金子与金子融化在一起，谁还能够把它们分开呢？圣洁与圣洁在一起，必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一是主耶稣的祷告，成为圣洁是天父永不更改的旨意。阿爸天父，魂的破碎，灵的出来，要用最浅显的语言讲清楚这个最深刻的道理，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求神纪念今天的信息，求您厚厚的恩膏加上祝福，成全您自己的话语，在每个人的心里做那不可能的工作，得着您在天国里的宝贝。天地都将废去，神的话却长存，永不废去，永不更改。感谢赞美敬拜爱戴全都归给神，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感谢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谢谢大家。